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从二十节，我们要念到二十四节。我们同声来念《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求主来带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的是你，我们将你宝贵的话语读过，愿你赐福，愿施恩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认识真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一系列的谈到亚当和夏娃这个第一个的家庭呢，犯了神所不许可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神的公义呢遇见了不对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呢，神的公义呢就追踪追寻，而且并且呢审判，最后定罪。那亚当和夏娃受了神的这个最后的审判了以后呢，他们就被要赶出去伊甸园。那刚才所读的圣经，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亚当和夏娃他们受了神的审判了以后呢，第一个的反应呢，就是神宣判了他的审判完了以后呢，第一个的反应呢是亚当就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那这件事情呢，对亚当来说呢，他对神的态度呢做了一个回应。因为过去呢，亚当呢是听夏娃的话，夏娃说什么他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对神呢做了一个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因为过去他听的是他妻子的话，没有听从神的话。那我们知道给一个人起名字啊，这个表示我给这个人起名字的话呢，我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呢就有权柄啊。像我们当中你的孩子呢是谁给他起名字的，那有的呢是父亲给他起名字，有的是母亲给他起名字。那我如果是祖父母给他起名字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庭啊，这个父母啊对他的父母啊，或者说对祖父母呢是非常尊重的哈，才会许可他的祖父母来取名字。所以现在的家庭呢，应该是如果你要取英文名字呢你可以取哈，但是呢中文名字呢就请你的祖父母取名字的话，那表示呢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哈，尊重。那亚当呢会给夏娃取名字的话呢，这个讲到就是他在这次呢宣告啊，把那个主权啊再一次的回到他的身上。因为神在设立家庭的时候呢，是把一个家庭的领导权啊是交给丈夫的。那过去呢，他把这个应该站的位置呢，应该所神所定规的那个职责呢，他忽略了，他放弃了，所以他听从夏娃的名字夏娃的吩咐。那现在呢，他神宣判了以后呢，他第一个的反应呢，他就为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 实际上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你所吩咐我我应该站的位置呢，我回来了，我站在你我应当做一个丈夫啊所该站的位置上，我负起这个责任来。所以他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啊，夏娃。那夏娃这个意思呢，就是众生之母，众生之母。那当神把夏娃和亚当和夏娃造了以后呢，他给他们第一道的命令呢，就是说你们要怎样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所以他给他妻子 取名的时候，这个夏娃这个名字呢，就是众生之母，也就是他站在做丈夫应该站的负责任的带领的权柄的这个位置上，而且呢他顺服了神对他们的吩咐，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所以他的妻子呢就叫做夏娃啊，因为他要借着这个妻子呢要生养众多，顺服神所定规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了以后呢，亚当第一个的回应呢，他是悔改在神的面前。那第二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耶和华神呢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啊，给他们穿。所以以后呢，每一次呢亚当和夏娃呢看见自己身上的这一个衣服的时候，或穿，或者说碰到这个衣服或看见的时候呢，他就会想起，因为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们就被赶逐离开了伊甸园，再也没有办法再见到神的面了。所以在他们身上呢就留下这个唯一与上帝与伊甸园呢有联系的一个记号，那就是这一件身上的衣服。而且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是用皮子做成的衣服给他们穿。那亚当呢第一次知道死亡这件事情呢，是当神吩咐他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这个死对亚当当时来讲的话，只是一个观念，必定死，他并不真的完全明白什么叫做死。等到犯了罪以后，他们亚当悔改了，回到神应该设定他应该站的位置的时候呢，接下来上帝就做了一件事情，上帝就把一个动物呢就杀了，让他的血流出来，让他的生命被取代，死亡就临到那个动物的身上，并且呢这个动物的皮子呢就做成衣服啊给他们穿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穿那个动作呢，不是亚当和夏娃看上帝把衣服摆在那里然后他们穿上去，不是的，在这里面讲到是上帝亲自把他们穿上去的。所以这个是等于对亚当来讲和夏娃呢是第一次啊真正看见什么叫做死亡。我不知道当中你第一次看见死亡的事情是什么哈？那我第一次看见死亡呢，是有人要杀一只鸡，那个鸡啊，我当时很小，我不知道这个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我只知道他们把一只鸡抓住了，然后把它翅膀这个踩在脚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拔它的脖子的毛。那时候我很惊讶，我说奇怪，为什么要把它毛好好的把它拔掉？结果接下来就是用一把刀从那里划了一刀，那这个鸡的生命呢，就在它血液流出来以后呢，接下来我就看见那个鸡啊，眼睛瞪了一下就没了，就不再动了，生命啊就被取掉。所以事实上我们第一次人看见死亡的事情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我相信有的人对那个第一次的印象可能会在脑海里面留下长久的记忆，因为一个生命不见了。那亚当和夏娃看见上帝将那个动物杀死的时候呢，那个死亡第一次，过去是观念的，现在是事实啊，已经亲眼看见了，知道死亡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亚当和夏娃当那衣服穿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件事情跟刚才那个动物被杀了是变成是连在一起的，是因为这个动物死了，生命没有了，血流出来了，所以我现在身上可以穿上这一件的衣服，并且是由神啊亲自把我穿上去的。那 在亚当的感受里面呢，当他穿上这个衣服以后，接下来上帝就是要把他们赶出去。这里面是不是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呢？如果你是爱我的，你就不应该把我赶出去。你要把我赶出去，你为何还要为我穿一双衣服呢？所以这种对基督的信仰的里面，这种矛盾的爱呢，这种矛盾呢，事实上是只有在十字架上面看得到的。世界这个世上最美丽的跟最丑陋的，就是在十字架上面遇到了。最可怕的事情跟最恩典的事情，也是在十字架上遇到。最光明的跟最黑暗的，他们在十字架上面相遇了。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他们也遇着这样的事情，要把他们赶出去。我想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残忍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是他们的家。但是赶出去的时候，却为他们预备了这个衣服，而且这个衣服是付上很大的代价，有一个动物必须死，生命必须被夺去。所以十字架的恩典呢，如果能够看见那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用理智明白的那个智慧啊，上帝的爱在那里就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啊，打在儿身啊，痛在娘心啊，就是这句，这个在人类的生活言行里面，唯一可以稍微看得到上帝的爱就在这个地方。那一个实在是为你好，但是却必须要处罚你，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往后的日子里面呢，亚当和夏娃每次摸到他身上的那个衣服的时候，这一个再一次的回到他们的心中里面，他们想能够知道我的家在那里。这个是人犯罪了以后，被赶逐出去以后呢，真的唯一的一条与原来的地方所属的原来来的地方的地方唯一能够联系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是第一代的移民，你们从远处的家乡来到这个地方，经过了很多的时日，有什么事情让你心里面仍然牵系着你原来的家乡？可能你们在离开的时候，你们带了一些的东西，直到今天仍然在你的柜子的里面。当你一看见那个事情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心不得不要去回想，我从那个地方来的，哪怕可能是一点点的小的纪念品也好，但是却让你的心与那个地方不能脱节。当亚当和夏娃看到他们身上的那个衣服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我原来是应该属那里的，那个地方会常常的对我呼唤。所以这个是他们离开了以后呢，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唯一的一条盼望，一个盼望也是唯一的联系，就是他们身上的这件衣服。当他们发生了犯罪了以后呢，他们回转了神为他们预备的衣服以后呢，接下来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事实上这个在英文里面的讲话，那语气呢是更强烈的。他在英文里面讲到说，他已经跟我们相同了，而且知道善恶了，现在他不再许可他，就上帝不再许可他去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不许可他去拿来吃那个生命果子，不许可他再永远活着。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处置啊，就不许可他再去碰那个生命树，再不许可他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并且不许可他再永远活着。这个就是讲到上帝原来起头的时候对他们的吩咐的里面说，那个生命树的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神是一位说了就一定算数的，他说的话他一定会坚持 让他成就的一位上帝。他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所以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说他一定不许可他永远活着，死亡就临到了亚当和夏娃。这个就是犯罪以后的工价，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这个死亡呢就临到他了。这个死亡的临到呢，就讲到我们人有灵魂体啊，我们的灵啊原来是应该与神有交通的，是在灵的地方，我们与神灵与灵啊，神的灵与我们的灵能够互相的有来往，我们之间能够发生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灵呢的里面的良心呢就失去了供应，上帝不再供应我们良心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良心呢就慢慢的退化了，我们的良心就慢慢的失去了功用了，我们的良心的力量呢作用呢非常的微弱，并且我们的交通啊，我们灵里面的那个交流啊就不再通畅了，我们跟神之间再没有办法恢复过去那个很亲密可以与他面对面的关系，而且我们灵里面的那个直觉啊就没有作用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分辨这件事，这个是从来自于神的呢还是来自不是来自于神的，我们没有办法再分辨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灵呢与神的关系呢已经断绝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有那种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关系，我们与神就被隔开了，这个就是真正的死亡。事实上我们如果想想看，如果今天亚当还活在这里6000岁了，一个犯罪以后仍然活着的生命呢，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我们活在罪中然后却不死的话，变成没有办法摆脱。我有许多的机会啊去监狱里面去拜访啊监狱里面的犯人。监狱里面的犯人呢，其中有一种犯人呢，他是被判无期徒刑的，而且呢他的后面还加了一个条件，是永远不得假释，也就是说他就必须在监狱里面过完他的一生。多半这样的人在里面待久了以后呢，你可以看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他的眼神里面没有任何的盼望，他是只有等死而已，他没有明天的未来。人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亚当他死了他犯罪了以后却不死的话呢，他可以今天还活着的话，他是成为这个世上最没有盼望的人。所以事实上人犯了罪啊还能死啊，在某种角度来讲还是上帝的怜悯，不让我们永远在那个地方永远没有出头。那当然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领受了这个生命能够活下去，能够活得长寿，那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因为我每天所过的日子都是赚的，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还能够活着，我不要说太多的话，我就是一个见证，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恩典，其实上是很悲惨的事情，人好像活着其实好像跟死了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终归啊是要做一个最后的终结的地方呢，成为一个没有盼望的。所以这个死亡是因为罪的工价，所以最后必须要领受。所以亚当即使上帝还是爱着他，但是仍然必须神的刑罚仍然必须执行，所以死亡就临到他，也临到了人类。接下来呢，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啊，耕种他原来所出的土地。刚才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还没有死之前这段的时间里面呢，人就受着罪而带来的咒诅。这个咒诅呢就是人和土地，这个我们原来亚当所原来来的源头就是从土而来的，它是从泥土所造的。所以当我们犯罪了以后呢，人类呢就跟这个土地呢彼此就为敌，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呢就把咒诅呢给了这个地，这个土地呢就受了咒诅。 所以土地呢就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土地不再成为人的祝福的源头，乃是成为咒诅，因为土地就长出荆棘和棘蚁来与人来对抗，所以人呢就在这个土地里面呢，为着这个土地啊，把自己啊汗流满面啊才得糊口，所以事实上是受着这个地的咒诅啊，人永远没有办法翻身，所以一辈子的里面呢就活在咒诅的里面，最后呢还得回归到地土的里面。从土地而来，我们开始是躺着，后来是爬着，后来能够走，能够跑，甚至能够跳，再过一阵子又只能再用跑的，最后还是得走，最后呢还是爬，还是躺，最后呢还是让这个土地啊再将我们淹没了。人的一生就被这个土地紧紧的捆绑住，人成为一个脱离不了地土地捆绑的人，因为我们与天之间的联系啊已经被切断了，所以这个是罪的工价，最后罪也曾带来的咒诅，人与地的关系就变坏了。末了的时候呢，上帝呢就把他赶出去了，而且呢在伊甸园的东边呢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啊，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个伊甸园里面呢再也进不去了，而且呢他所放的呢是基路伯和发火焰的箭，基路伯是代表着上帝的荣耀，那火焰的箭呢是代表着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的荣耀和审判呢摆在伊甸园的前面的时候，人呢有罪的人呢再也没有办法进入靠近了伊甸园。我们眼睛肉眼啊没有办法直接一直看太阳，因为它是光，它的光太荣耀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直视它。一样，上帝的荣耀像有罪的人，我们有罪的人无法靠近，就好像黑暗啊它没有办法靠近光，一靠近光黑暗就被立刻被击杀，立刻被消灭。同样罪在我们身上呢叫我们不敢靠近荣耀，更不敢靠近审判，因为一看靠近审判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站立。当他被赶出去了以后呢，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上帝全能的上帝啊，他创造宇宙万物啊，在六天的创造里面呢，所有的一切啊，亚当和夏娃都可以享受，他们可以抬头望着他所造的太阳、月亮、星宿，他们可以享受新鲜的空气，他们可以欣赏一切的美景，树木花草，他们甚至可以享受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每一件事情都是享受，每一件事情都是让他们能够满足的，能够愉快的。但是所有上帝的创造的里面呢，只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享受到，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想问你们了，有没有人答出来？只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享受到。对了，他们唯一没有享受到的就是生命树。事实上，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中心的主题啊，就是生命树。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就很多的精神放在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怎么样不好，怎么样试探，怎么引诱，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错失了上帝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而且上帝把这个生命树是摆在园子的当中啊，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有一些很重要很直接很明白的事情，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摆在家的规的当中啊，但是孩子就是看不见。上帝把生命树放在这个园子的当中啊，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享受，可以欣赏，就唯一就是生命树他不愿意去靠近。他唯一上帝一切的创造要给他们的，竟然最重要的却错失了。这个也说明了今天的世代，我们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奋斗，希望有美好的爱情，有美好的美满的家庭，我们很努力的想把家建立起来，而且成为一个可以享受的一个家，可以得祝福的一个家，什么东西什么条件都尽量的齐备了，很可能唯一没有具备的却是这棵生命树。因为人的眼睛被蒙蔽了，我们以为看得见的抓得着的是最重要的，却看不见神所命定摆在园子当中那颗明显意见，神事实上就盼望你去得着的那个生命树啊，却没有得着。如果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里面，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的，他们就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话，整个的圣经人类的历史全部完全改写。当蛇再来引诱他们的时候，他们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们的灵是强壮的，他们与神的交通是美好的，他们能够确定的知道这个撒旦的引诱不是从神而来的话，他们能够有能力去抵挡那个试探，人类的历史就完全不一样。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了以后，看着身上的那件衣服啊，他们成为一个流浪的，但是他们的心灵里面呢，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回家。可能他们在外面，他们可以找一个地方，他们可以盖一个东西，可以建立一个东西，有各样的条件，但是在他们内心的深处里面，他们想，这个还不是我的家。其实我们当中来到这个地方移民，或多或少你总不会完全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你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种家的呼唤呢，事实上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你都有的。有一首流行的歌曲说啊，我在寻找一个家，它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只要小小的，但是它那是我的家，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安歇，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恢复，那个地方是我的避风港，那个才是我真正的家。在亚当的跟夏娃的心灵里面，他们被赶逐出去，或许他们会有一番成就，但是他们总的知道他的家不是在这个地方。今天你我得着基督的生命，我们不再受地的捆绑，因为如果一个人受地的捆绑，他的家只能在地上，但是神儿子的生命进来了，这个神儿子的生命是属天的，所以你不知不觉的当中，你知道这个地上不是我永久的家，我有一个家在上面的。我们也可能好像在地上是做一个客旅，我们是流浪的，我们是过帐篷生活的，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在住得更好更美满的地方，但是我们的里面还是渴望那个永远的天家，因为神儿子在的灵在我们里面，他是来自于天上的，所以因为有这个儿子，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在那里，我们正盼望回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大家都想回家，如果真的你回到你的家的话，你的家真正能够丰富吗？能够满满的祝福吗？那我还要再问你一句话，一个问题，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那棵生命的树？我拜访过很多的人，很多的家庭，有很多的家庭的里面呢，没有生命树。那有一些家庭，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我到他们家去看，哎，是有一棵生命树。但是当我走近一点的时候，我发现 那棵生命树呢是塑胶做的，是没有生命的，看起来很新的，但是却没有生命。有的家庭他的生命树呢是季节性的，当圣诞节到的时候那棵生命树可以摆出来，到了复活节的时候那又摆出来，平常的时间他就不再使用了。那有的家的生命树呢上面有很多的果子，但是我再走近一看一下，那个果子不是从生命树上长出来的，是从世界里面拿来的，把它挂在上面的。这样的家很难得到上帝真正要给你们的祝福，那个满意的祝福。生命树在我们家的里面应当它有一个作用，它是成为我们这个家真正从上而来的供应，使我们得到 从天而来的能力，从属天的资源、啊、这是一个家真正根基所需要的。因为这个生命树它有果子可以成为我们的供应，而且生命树在这个家的里面应该是成为这个家的享受，因为树它可以提供很阴凉的地方，让我们不用被太阳这样的照晒，它可以供应我们新鲜的空气。生命树应该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一个祝福喜乐的源头。生命树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珍宝，我们的宝贝啊，因为你可以爬到树上去，在树上你可以看得很远，你可以知道你前面该走的路，这个生命树可以给你智慧，叫这个家不至于迷失了。所以盼望我们建立一个家，把这个家建立起来，而且更要紧的让这个生命树在你的家能够生根建造，而且它供应出来的果子成为整个家的一个祝福。我们看见当亚当要被赶出去所走的路，其实就是你我要走的路。他被赶出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呢？他把为他的妻子命名，他就表示他在神面前怎样，他悔改了。这是我们走的第一步，我们要回到我们应当神要我们站的位置，我们当在悔改上这件事情上走的第一步。我们有一个悔改的意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表示的时候呢，上帝就为我们预备那个动物，那个被杀的动物，那个被杀在十字架的动物，那个被杀的上帝的羔羊，是神的儿子，他的血为我为你而流出来，他的生命被取去，我们就得着了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我们就披戴基督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免去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这个死就归到他儿子的身上去了，这个死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并且我们可以因着得着这个属天神儿子的生命，这个咒诅地的咒诅我们就可以脱离了，我们不再是天天只是为着地上的日子而活，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就不应当整天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已经可以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可以思念天上的事，这个地不再有那个能力完全把我们捆绑住了，我们可以胜过这个地，我们可以超脱，不再受罪之后的咒诅，并且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所丰富给我们预备的生命树，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在你的家有功效吗？是有活泼的功效吗？这个就决定了你的家真正是能够享受神原来命定要给你的祝福。如果这个生命树在你的家是茁壮的，是有功效的话，你的家一定是领受属天的福分。这个属天的福分是人心啊未曾想过的，眼睛也未曾看见的，耳朵也未曾听见的，好的无比的。我们若在地上争努力奋斗啊，我们当争取追求的应该是那个上好的福分， 不要为那个次等的福分在那里把生命都摆上去了，乃是应当追求这个生命树里面所要供应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啊和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主，愿你自己向主来祷告，愿你的家在神的命定当中领受他所要给我们的福分。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有人生有福分来服侍你。主啊，求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为教会为弟兄姐妹能够服侍，能够有你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